这个品它等于是整个本门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前面的本门的开头从地涌出品，它就是为了开启这个如来受量品，这就是法华啊，这如来一代之教法最后的整个总的归结，开权显实会三归一，开机显本，开境显远，最重要的一部分在这个本门啊，就是这个如来受量品。这个品呢就很明确地讲说出来，如来受量啊，它是无量的受啊，无量受，它过去久远劫来就已经成佛了啊。这是佛陀一代之教法，最后佛陀宣说最明确的宣说。但是在过去也有一些经论也有点到，可是没有这么明确啊。像《金光明经》啊，它也有提到如来未来受，如来的受无量，可是这个无量啊，如来的受不可思议啊。但是这个不可思议，《金光明经》指的是未来，还没有直接点出是无量劫以前就成佛，只有在这个《法华经》它才非常明确地讲说出来。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如来尔时佛告诸菩萨及一切大众，诸善男子，汝等当信解如来成地之语。复告大众，汝等当信解如来成地之语。又复告大众，汝等当信解如来成地之语。这一段是如来三次三番的教诫啊，三番的教诫。汝等当信解如来成地之语，三次重复，三番教诫。这三番教诫的过程当中啊，大众也三次请。好，我们连下一段一起来看。四时菩萨大众弥勒为首，合掌白佛言：世尊，唯愿说之，我等当信受佛语。如是三百已，复言：唯愿说之，我等当信受佛语。这个弥勒菩萨就是代表大众来跟佛陀白佛言。那么佛呢一番教诫，大众就一次的请来跟佛陀再请这个法如此三番大众也三次。但是呢，这个大众又多了一次，在最后三次以后，那弥勒菩萨为首又再说一次：唯愿说之，我等当信受佛语。以前这个讲课讲经啊，都是佛陀在讲说所有的经论，都是依时节因缘而讲，不是随意就讲了。好，一定是看因缘成熟。好，佛陀第一次教诫，大众也在请法；第二次教诫，大众又在请法。好，请三次，佛陀看因缘成熟，才开始来讲说。这就是表示非常的慎重，表示这个妙法啊是非常的要尊重这个妙法啊是非常的重要，法是非常的重要的。 佛陀呢在过去许多的这个教法里面也都有这样三请啊，三请。这个在我们世间人啊，其实我们真的要学习这个佛陀的智慧，有很多东西啊不是随意宣说的啊。所以有一些人啊，他是热心肠，看到人就把很多重要的，不是很多好事情就跟大家分享，好，其实这是好事。我们好人当然这个好心做好事，可是呢，要对方能受用，真的要看时间因缘讲话，好，那时候对了，时候到的，才是讲适当的话，对方才能够受到最大的利益。好，这个。如来受量品啊，是未来这个让大家很难相信的，所以佛陀三番的教诫，好，我们来看下面经文。因为佛陀他佛语不会啊，如来是诚实语，绝不欺诳众生，所以三番教诫告诉与会的大众啊。底下讲的是很难相信的。好，我们看经文。尔时世尊知诸菩萨三请不止，而告之言：汝等谛听如来秘密神通之力。好，这时候佛陀当然看时间因缘成熟了，菩萨们三请不止，这时候就讲汝等谛听啊，要专心的听如来秘密神通之力。秘密神通就是指啊，佛陀久远劫来已经成佛啊，已经成就法身，法报化三身都成就啊。秘密就是指佛的法身报身，神通之力就是指佛的应化身啊，应化身无量的方便啊，来教化所有的众生，这就是佛的神通之力。但是秘密这个是很难看到的，就是佛的法身以及佛的自用啊，自受用的报身啊。佛的报身有分他受用跟自受用，自受用的报身跟佛的法身是属秘密啊。地上菩萨所看到的佛的报身哈，是指他受用报身。这个在未来啊，这个是属于教理方面，大家先了解到这里。就是报身呢分两种，一个自受用报身，跟他受用报身。他受用报身主要是也是属于应身的一种，啊，应化身的一种，也是对外的。啊，就是利益众生，所以地上菩萨他看到的，啊，是属于他受用报身，所以这秘密神通之力，这神通之力就是应化身，啊，无量的方便利益所有的众生，在无量的地方显现。但是这个是属于用，秘密属于体，啊，体相用。秘密呢是属于体，好，佛的法身就是佛的体，好，所以法报化三身它事实上是不一不异的，由佛陀的体而现这个相跟用，神通力呢就是佛的这个化身的相用。我们现在看到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千百亿化身就是佛的化身，佛的化身有非常多，从久远劫到现在已经有无量的这个已经是寿命无量，这是指从竖的来看，就是直的来看，横的来看是讲十方，就从时间来看是无量的寿命，那么横的方面来看，他佛陀在十方也在显现，啊，也在显现，不是只有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娑婆世界是佛的教化区没有错， 好，可是呢，他在他方世界，只要有缘的国土也是一样显现，只要有缘之处，佛呢就可以显现，啊，就可以显现，缘分到了就可以显现，好。所以佛不是只有在我们娑婆世界度化众生而已，所以这秘密神通之意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我们是在凡夫啊，甚至在这个等觉菩萨都很难想象，唯有佛与佛才能知道。好，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下面就是开始开示这个本机，啊，开这个本门啊，以及基本整个啊展开这个开机显本。一切世间天人及阿修罗，皆为今释迦牟尼佛出世事功，去劫尘不远，坐于道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这个呢就是佛呢啊告诉这个与会大众啊，世间天人及阿修罗，告诉他们说，你们所看到的，你们所知道的，都是我本师释迦牟尼佛今生王子，做王子的时候出家，然后成就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们所看到的是这样子的八相成道啊，但是我不是只是这样，因为在这个你们所看到的是执着的，只是我现在眼前你们看到的这个化身，这个还只是化身而已。好，真正的能够啊，真正的我久远劫来已经成就的，就是法身跟报身。那下面就是要开始来讲久远劫来的真实的这一个层面。好，我们看经文。男，善男子，我是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劫。好，这很明确的讲说出来，就是我已经成佛以来，真实的成佛以来已经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劫，就是无量劫了。啊，这个一说啊，这个是当场大众都非常的啊震撼啊。如来的寿量啊，寿命是无量啊，是无量的。在这个经典里面，以前的经典就以前就有佛陀在讲说的，其他经典就有讲到。有人呢就问这个，就心里面就突然在想，就想佛呢久远劫来修不杀生，久远劫来利益广大之众生，他的福报是无量的，为什么今生要示现？为什么今生就是还是这个样子？好像会老哈，人会老哈，会病哈，然后啊，未来佛也讲他未来也会涅槃，为什么会这样？就有人这么这个动脑，这个头就这样，头脑就这样子起了问号了。佛呢，就因他的问号就开始直接跟他开始了，啊，就说我的寿命是无量啊，善哉善哉，啊，就是我的寿命是无量的，啊，可是他是讲未来，他没有讲到过去，而《法华经》是直接点名，久远劫的过去我就已经成佛了。现在只是一个阶，现在只是你们看到的其中一小段，啊，视线而已。好，看下面的经文，啊，譬如五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假使有人抹为微尘，过于东方五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国乃下一尘。如是东行尽是微尘，诸善男子于意云何？是诸世界可得思维教计知其数否？弥勒菩萨等具白佛言：世尊，是诸世界无量无边 非算数所知，亦非心力所及。一切声闻辟支佛，以无漏智不能思维知其限数。我等住阿惟越之地，于世事中亦所不达。世尊，如是诸世界无量无边。尔时佛告大菩萨众：诸善男子，今当分明宣谕汝等，是诸世界若着为尘及不着者，尽以为尘。一尘一劫，我成佛以来，复过于此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劫。好，这地方就已经很明确的，好，又在讲说，好，我成佛以来有多久，啊，有多久？他用了一个譬喻，这个譬喻呢，就是很有名的成点劫的譬喻，好，成点劫，好，这个成点劫譬喻是怎么讲的呢？他说五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就是有这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所谓阿僧祇，就是无量的意思了。好，那么有五百千万亿那由他个无量的三千大千世界。假使有人呢，把这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把它抹为微尘，就好像在磨那个磨墨一样，哈，磨墨一样，我们那个写毛笔的磨墨啊，把那些土啊，这些世界啊的所有的这个土啊，都给它像磨墨一样抹为微尘，然后呢，往东方五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国，好，就是啊，过于东方，就是往东方哈，往东方。只要过五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国，才点一点。好，过东方，要过东方多远点一点呢？啊，五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国，就是无量国点一点。好，这已经算，这已经看起来就像无量国了。啊，然后呢，往东方东，如是东行，尽是微尘。好，这是。点一点哈，每隔这五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国点一点，这样子向东一直点下去，把所有刚刚讲的那个三千大千世界无量啊五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的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些世界的土啊，某为微尘啊，好，向东方这样子，每隔这个这么多国土哈，然后点一点，好，那然后呢？把这些都点完，好，这个微尘一定非常多，多到很难想象了。然后诸善男子予以迎合，是诸世界可得思维教气教计知其数否？你们可以思维它有多多么啊，有这个数目有多大嘛？当然了，弥勒菩萨等就说这个是无这个世界无量无边呐。啊，这么多的世界是无量无边，非算数所能知道，也不是心力所能及的。啊，这个声闻辟支佛以及无漏智啊，声闻辟支佛以他的无漏智都不能思维知道他的限数。你看他依他的神通力都没办法判断。啊，所以声闻辟支佛的能力还是有限的。啊。是有限的，你看啊，声闻辟支佛他能力有限，都觉得不足，还想要成佛。好，他声闻辟支佛就像已经是生死自在了呢，他已经是大自在的呢，可以把地球好一脚踩在地球上，一脚踩在须弥山上，你看这么大自在的。我们现在连下一刻都不能，都不知道能怎么样，都不能自在了。那我们还不赶快想要解脱了？好，然后我等啊，就是弥勒菩萨啊，我等住阿惟越之地，这不退转地，好，于世事中亦所不达啊，但也没有办法 能够去了解。好，那世尊，如此如是诸世界无量无边，好，那很明显的它是无量无边的。这时候佛呢就讲，我呢成佛以来就比这个还要久，好，如果这些树木，这些树，这无量无边的这么庞大的成点结的树，啊，成点结的树，一层成点的树，这一层当成一节，那么就是成点结。那么我成佛以来，比这个成点结还要久，啊，还要久。啊，佛陀这个比喻哈，佛陀真的很会比喻。如果要讲最会比喻的就是佛了，他讲了很多比喻都非常的很鲜活的比喻，啊，很让人家能够啊这个印象深刻的比喻，这个叫做成点结哈，以后大家问你这个名称哈，什么叫成点结，就是指这个哈。好，我们来看下面经文。自从世来，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说法教化，亦于余处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国倒立众生。啊，佛呢就说，我从啊无量无量无边啊的这个那时候成佛到现在，自从以来，我呢就常在这个娑婆世界说法教化，啊，也在余处，就是其他的国度，啊，百千万亿那有他阿僧祇国，啊，也是几乎是无量的阿僧祇国，在倒立众生。好，这个呢就是，啊，佛呢成佛以来，以他的体法身，起用，啊，应化身。来度化所有的这个众生，啊，那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在这娑婆世界示现成佛度化众生，也是他的一个用，啊，应化身的一个用。那么佛呢，他是居住在哪呢？居住在常寂光净土。从常寂光净土，他的法报身在常寂光净土。它是本也是体，现出来的用在千百亿化身，在无量的国度，千百亿化身，好来利益，好方便利益广大的众生。这就是讲说从本垂基，基呀，基门，基就是恒基嘛，哈，恒基呢就是啊，它的意思就是帮助啊利益众生的状况。这些呢都叫基啊，本呢就是他过去啊，过去久远劫来已经成佛这件事情。所以佛呢看这个娑婆世界，你看这个娑婆世界一定啊成住坏空已经无量遍了，对不对？这个娑婆世界啊已经成住坏空无量遍了，那佛呢还在教化这些众生。所以这地涌菩萨，从地上涌出的这个这么多的菩萨，都是佛陀久远劫来教化他们的，啊，教化他们的，啊，好，我们来看下面，啊，诸善男子，于是中间我说燃灯佛等，又复言其入于涅槃，如是皆以方便分别。这一段佛呢啊特别点名这一点，因为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会怀疑啊，说佛你以前讲的经典啊，比如说在燃灯佛前受记，对不对？啊，那佛你既然久远劫来都成佛了，怎么还会讲说燃灯佛前受记这件事情呢？啊，所以佛陀呢就在这里讲啊，说这个呢都是啊，这个都是皆以方便分别。好，我们直接看下面经文比较清楚。好， 诸善男子，若有众生来自我所，我以佛眼观其性等诸根利钝，随所应度，处处自说名字不同，年纪大小，亦复现言当入涅槃，又以种种方便说微妙法，能令众生发欢喜心。好，这个呢就是直接讲出来，佛呢是应众生之根基而处处自说名字不同，年纪大小，而且甚至于现这个涅槃相，这个都是为了度化众生，也是为了这个每个众生的诸根利钝都不一样，所以随所应度。那么这一定要以佛眼来看，以佛眼来看，只有佛这个透彻的这个智慧，才能够观察出这个众生过去、现在、未来，他的种种因缘，观其性等诸根利钝，这个性等就是这个性净念定慧等五根，它的利跟钝的种种差别，而用方便善巧随所应度，处处自说名字不同。佛呢也会讲他现出不同的名字，所以佛在无量的国度，他名字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来度化众生。然后年纪，他视线的年纪也可能不一样，像这个有些佛呢比如说像大通智胜佛，他寿量是540万亿劫，这是指这个我就是我们就是随意讲这个举出一个佛的这个寿命。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无量国度世现的寿命也是不一样，这个佛的寿命为什么会不一样，是因为众生的业力不一样，他是为了符合众生而示现的，所以不是佛他本身这个福报有大有小不是是因为众生业力不一样，所以示现的寿命不一样。如果众生的福报大寿命长，佛呢就是要为了度化他们，他也可以福报大示现这个寿命长的样子。那众生寿命短，他就示现寿命短的样子。我们娑婆世界在佛陀成佛那个时候，众生寿命是100岁，是100岁，所以佛呢也示现将近100岁，80岁入涅槃，佛的方便示现，所以佛也不会示现到年纪大到很大，人家会觉得很奇怪。我们这个历代好多祖师年纪是大到很大，像那个最有名的就是虚云老和尚，他年纪大到120岁才走。那我们这个应顺导师101岁，应顺导师能活到101岁还真的是奇迹呢，真的是奇迹啊。这个他从小就身体就不好，开刀就已经是不知道多少次开刀了，那他还能够这样子活到101岁，而且这个头脑记忆力非常好，应顺导师90多岁的时候，我有去参访他一次，跟他请教一些问题，他还能够回答如流呢。那个经典的每个名称，那个分析判断能力都非常的清楚，这个就敬佩了，就真的敬佩了。那佛呢，他示现呢，他是依众生的这个福报因缘而示现不同的寿命，所以年纪大小、名字不同，都是因众生的业力，佛呢会看情况而做适当的示现。所以这是不是自在 这就是真的是自在，我们做不到啊。现在随便，现在任意一个算命先生跟你讲你要改名字，你就真的可能就跑去改名字了。你能自在吗？没办法，不改名字心里就觉得怪怪的。现在的人真的很容易受影响。我们真的福德因缘就是在自己的善因得善果，只有这样才能真的转变。你在未来能够有要得到好，就真的要从我们这个德恨要下功夫，要常养我们存养，要常常的养我们自己这个阴德了。讲到这个题外话，最近听到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宋朝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商人呢，他是做南北货往来买卖的生意，商人当然都是比较可以赚钱的，那么他想到一个赚钱的方式，就是偷斤减两，他那个秤就放了一点水银下去，就感觉比较重，所以东西称下去，当然他就从中间就有利差了，价差了，有些不是价差，是有些利润。那么他就这样骗了很多的钱，他就买了房子，最后往生的时候把他儿子叫来，那这个儿子是不错的儿子，是好儿子，他是因为生了这个儿子之后才开始这个生意，才开始做这个比较偷这个骗人的生意可是这个儿子不错那他就把儿子叫来，就把这个秤给他儿子，就跟他儿子讲说，儿子我们会这么有钱就是有这个传家之宝。他把这个秤当成传家之宝，那这个儿子呢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父亲就讲这个秤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要把它保存下来，以后继续赚钱然后父亲就往生了。儿子是读书人，他知道因果，知道了这些问题，他马上就是心惊胆跳看着那个秤就很害怕，有时候然后当天晚上写了一个书文上表上天就表天以前的人会这样，以前敬天很尊敬这个天，他们不见得有什么信仰，可是敬天。那他就自己写一个书文，就跟天上拿香，就跟天上禀报说请原谅我的父亲无知这样子偷盗，这么这个因果很可怕，希望能够原谅他那这个他就把这个书文化掉，然后把那个秤也烧掉这个秤烧掉的时候，那个秤上面就冒出两个黑烟就冒出去，就冒了两个黑烟就升到就往上升那他就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就真的很感慨，他就下决心从今天开始绝对不再做任何这种偷盗的事情。那么他就做正当做商人。这时候在之前呢，这个儿子在他父亲还在的时候，这个儿子就已经生了两个孙子，两个小孩了，那么这个儿子呢就很用心去做商人。那么他这两个小孩在不久之后就往生了，就死了。他死的时候，他这个儿子就觉得很奇怪说奇怪，我这么认真做商人而且正派经营，为什么感召死了两个儿子他又很纳闷，而且又有点好像埋怨他就又跟天上又在禀报，他说我这么认真做不会亏欠别人，为什么我这两个儿子要死了？这个当天呢，就天神就下来跟他托梦，就跟他讲 他说就是因为你认真做商人，你这两个儿子是因为你之前你父亲做坏赶召来，本来这儿子是要讨债的，就是你那两个儿子要来讨债，要败掉你所有的家产，因为他赶召因缘就这样。因为这个之前有个这个是讲到这个偷盗的问题，这个偷盗欺骗别人而得来的家这个家产它是不坚固的，不坚固很容易就流失，那么最快流失的方式就是会很容易感召不孝子孙把你的家财就败光，这是很容易会这样。好，那个这个天神呢就有跟他讲说那是因为你以前你的父亲以前因为这样的这个偷盗的关系赚来家产，那么会感召你这两个孙子会长大，会把你家产败到光以后他才会死掉，这两个孙子才会死掉。可是因为你正派做生意那你这个善业你这感召来的果报就是这两个儿子呢就没有了，因为他就不会感召这个果嘛，大家懂意思吗？好，那以后呢你会生两个正常的小孩，以后这生来的小孩才是正常的。你看他是不是就避开这个凶啊，他懂意思吗？就避开这个凶啊，本来该有的凶是不是避掉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我们呢本身呢一定只有做真正的开始做善，才有办法趋吉避凶。但是其实改名字是有限的，非常微弱非常微弱，也不是说没有了因为毕竟人都是在很多的还是会受到一些周遭有一些树的影响树木的树，但是呢这很微弱。如果我们真的用心正大光明的心，你慢慢的就会转，就那个转变的力量才是大的。